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辉牧师。我们今天继续来思考尼希米记中的信息的第八讲。上次我们特别提到了尼希米记的第五章，讲到了除了敌人外面的攻击之外呢，我们也要小心谨慎的在建造的过程当中，用里面自己因劳我因己而来的败坏。我们也提到了当教会当中有弟兄姊妹有己的败坏的时候，我们对付的方式乃是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来祷告之外，我们还要从策划如何能够妥当的，也要从我们的领袖们我们开始来洁净。当领袖们没有亏欠了以后呢，百姓就正如圣经所说的，那他们又赞美就照着应许的去行。这在尼希米记的第五章第十三节里面提到。我们也看见尼希米他本身呢，他也是做群羊的榜样，好像彼得前书第五章讲一个牧者的模式一样，我们这些人应该做群羊榜样，不要贪爱钱财辖制所托付我们的。那么这样子在大牧长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得到他的称赞与他的奖赏。到了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经节，六章的第一节说，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其中的仇敌听见我们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伞，那他们马上就有动作。第二节就说，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诺平原的一个村庄见面，他们却想害我。那么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进入一个感动，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你看这些攻击这些仇敌，那么他们每次听见了一个事情，他们都有一个动作。他们从第二章开始到第四章一节七节，甚至到了四章的十五节，现在到了第六章，他们每次听见了他们都有一个动作。你每次有个进展，他们都有个动作。那么第二章的时候，他们听见说有人给耶路撒冷求好处啊，他们当时候就讥笑他们，就恼怒。那么到了第四章的第一节开始，他们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刚开始是求好处，现在开始修造了，圣经就说他们就发怒，大大的恼怒，然后就耻笑犹太人，就攻击他们的心理，提醒他们的失败。那么到了四章的七节呢，他们听见他们修造城墙，着手进行补设破裂地方的时候，他们就甚恼怒，然后同谋要来城内扰乱，要趁着以色列人不知不见的时候，要进入他们当中杀他们。到了第十五节，四章十五节，他们听见了，知道了以色列人又知又见，所以他们就不来了。第六章呢，他们看见了一件事情，看见城墙已经修完了，其中没有破裂的地方呢，他们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他们开始攻击越来越中心化。中心化什么意思呢？以前是攻击外围的，要攻击百姓，攻击工作不能做，那么现在城墙都已经修完了，只剩下门扇没有装上去呢，他不会放弃，他继续的坚持，他连这样的时刻他们都没有放弃，他就开始了攻击尼希米的本人，他攻击带头的领袖了，这是他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魔鬼他听见就有动作，魔鬼他所有的工作里面他有坚持，但是反过来思想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每次听见了以后，我们是不是就是有动作呢？你看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基督就曾经这样说，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呼召他们，按照他们名字叫他们出来，我在他们前面走，他们也跟着我走。甚至在其他地方，耶稣基督也说，那听见有话就去遵行的是有福的，而且说有的我的命令就去遵行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听了很多，我想现在你在收音机旁边你也听了很多，礼拜天也听了很多，但是每次听完道以后，是不是有行道呢？若是没有行的，听的就没有果效，就是说信心跟行为要有调和，好像雅各书所说的，若行为不跟着信心走，听见了却不去行，那么这个听呢，就好像当时候的雅典人只把当时的事情说说听听，这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么这样子的结果，城墙当然就修不好。我们看见仇敌每次听，仇敌每次就有动作，仇敌不但是有动作，而且有坚持的动作，他们攻击从外围一直到里面，以前他攻击百姓，要趁他们不知不见的时候进到他们当中杀他们， 现在他看见城墙已经修完，人力的部分已经不需要，撒百姓也没有用处了，现在只是城门没有安好，现在重要的是首领能够把拜的领袖给他吸引过来，或是把他败坏了，或是把他杀害了，那么这样的工作呢也就会跟着停止，有城墙像没有城墙一样。你看见魔鬼他们还是有计谋，所以圣经在第六章提到说，那时我还没有安门闪。那么这安门闪呢，也就是讲到城门的意思，城门那个门闪还没有安。那么城门是什么地方呢？城门也就是领袖的位置。你知道以前的长老们都在城门坐席，我们看真言书的时候约伯讲说，那个财德妇人啊，他的先生呢在城门口与长老一同坐席。那么城门是一个领袖的地方，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个攻击最后呢，从外围的攻击慢慢到核心里面来，也就他们到了里面来攻击这些领袖。那么他到底这些仇敌对领袖怎么样来攻击法呢？你看第一个他的攻击的方式这样子，在尼希米记六章二节，三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庄村相会，他们却想害我。第一个他对付领袖的方式就叫你离开本位。阿挪平原呢，事实上离耶路撒冷城并不是太远，只是附近的地方，他只请你挪一挪到阿挪平原过来，我们来跟你谈一谈。多少时候魔鬼对我们这些带领的弟兄们叫你离开你的位置一点点就好了，我们离开位置他就有攻击的机会。我们看这个尼希米怎样来对付他呢？尼希米回答就是完全的拒绝。第三节他说，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去见你们呢？叫我们离开本位，我们拒绝的方式是什么？我们拒绝的方式就是专心做工，把我们的眼睛定在神的托付的上面。所以他回答很好，他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整个也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你们比上神的工作显得不重要了，你们虽然是当地的省长，是当地的领袖，但是神的事工比你们还要大。他拒绝就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时刻我们要思想的，魔鬼的攻击不但是邀请你一次，圣经在那地方告诉我们说，六章四节就说，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四次，有时候我们第一次拒绝得了，第二次拒绝得了，第三次就用摇动，第四次就拒绝不了了。你看他是何等的诚意要求他们，要求尼希米到他那去，尼希米四次的拒绝。所以我们这里面看见了魔鬼在破坏的时候，他是有他坚持心的，他不在乎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他就是要得到。那么当他四次用一个简单的方式不能叫你离开本位了以后呢，他就往更核心的地方来攻击。那么什么叫更核心的地方呢？我们再看一下尼希米记六章的五节，他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穆勒，也这个就是基善，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中有王，现在这话被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你看魔鬼的攻击，他请你不过来，他就捏造坏话来攻击你所最宝贵的。很多的领袖们在贫穷的底下他们不会失败，在受苦底下也不会失败，但什么底下他会失败呢？在民生的底下会失败，因为我们是一群爱惜羽毛的人，我们爱好民生，过于爱好我们的身体，爱好我们的钱财，爱好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因为民生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魔鬼在这个时刻怎么使我们离开本位呢？攻击我们民生，他就诬告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经常说在这状况底下我们就会失败，我们就花时间去答复我们民生，因为民生是我们所爱好的。他除了攻击民生之外呢，他用利害关系来攻击我们，他故意捏造谣言说，你是想在耶路撒冷里面做王，而且你还派先知在犹大这个地方呢，说有犹大王要出来。那么我想在这个时刻，很多的做领袖的很可能放下手中的工作就来应付这些对他的诬告，因为这个实在是太过于委屈了，魔鬼就在我们忙着为自己辩护当中就得着了我们，我们没有心情再为神做工，因为我们名声受到了破坏，我们就想要去答辩，我们就把手中所要建造的城墙的神的事工就忘记了，因为我已经受到攻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看见尼希米怎么对付呢？尼希米的对付还是一样，他就是祷告， 他怎么祷告呢？六章九节就告诉我们啦，他说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所以这个时候他感觉自己不行的时候，他求神来坚固，他发现他受攻击，他体力有所不能胜的时候，他求神来坚固。弟兄姊妹，各个领袖们，属灵的领袖们，教会的领导们，教会的牧师长老们，要注意魔鬼所攻击的不单是攻击你的工作，魔鬼要攻击的也攻击你的名声。这个时刻我们要警戒，我们要拒绝就范，而且要祷告，而且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坚固我们的手，我们所做的功求神来坚定，以至于魔鬼的诡计不会得成全。当然求神坚固我们的手，让我想起什么呢？想起了当时候摩西在山上的祷告，当约书亚带着他的勇士们在谷底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摩西在山上带着两个人，带着亚伦跟户尔到山上举手祷告，每次他一举手，以色列人就打胜仗，每次他软弱的，他的手一放下来，亚玛利人就打胜仗。所以他的两个帮手亚伦户尔，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就用两只手托住他的手，使他向上举的手不会垂下来，一直到约书亚打了完全的胜仗。这是一个坚固。所以我们说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彼此来坚固这些做领袖的，他们有时候受到攻击，他们没有心情来服侍，他们名声受到污魂，那么这个时刻呢，他们所需要的是你的带导，是你的慰勉，是你的坚持，使他们做工的手不会软下来，使他们还是可以按时分粮给弟兄姊妹，使他们心可以得安慰，以至于他们有能力来服侍主。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魔鬼的攻击，越厉害的攻击越到里面来，越厉害的攻击是面向领袖的，所以我们不要当他们的阵营，不要不断的攻击教会领袖。虽然他们不是完全，但是你看见他们软弱的时候，看他们有不足的时候，你要坚固他们的手，为他们代求，以至于耶路撒冷城墙可以建造完全，城门可以安置，好叫这城可以完全归于神。好，我们再来看魔鬼所做的第六个攻击，在第十节到十四节讲到魔鬼最后也是最厉害的一个攻击。我们看一下六章的十节到十四节，他说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亚的儿子示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能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又买了他，又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们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我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气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所以魔鬼最后的一个攻击是什么呢？使领袖们惧怕。刚刚我们读了这段圣经当中，至少有三次讲到要使我惧怕，在第六章的前面说要使我们惧怕，这个地方讲说要叫我惧怕，从我们惧怕到我惧怕。魔鬼的攻击越来越到中间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来攻击你，你一看仇敌很清楚，你就会很淡然的拒绝。但魔鬼的诡计最后一个最厉害的一招是什么呢？是同工的攻击。你看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法利赛人攻击他，文士攻击他，外面的人攻击他，但是最后耶稣基督是谁把他卖走呢？乃是他里面自己的门徒犹大把他给卖了。内部的攻击是最危险的一个攻击。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让我们看到说我里面的人本来应该做教师的，本来应该做领袖的，这个示玛雅他起来攻击自己的同工，因为他接受贿赂，因为他跟外面混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整个尼希米记，我们所看见的就是混杂，混杂不除去，事工就不得推展，混杂不除去，事工就受到拦阻。示玛雅本来是应该与尼希米同工的，现在示玛雅成为多比亚参巴拉的同工，在那里使得尼希米要惧怕，以至于不能动工，因为他混杂，他一边要服侍主， 一边要接受世上的好处，因为他接受他们的诱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何等的小心。我们今天是要讨神的喜欢呢，还是要讨世人的喜欢？假如我们要讨世人喜欢，好像加拉太书一章十节就讲了，我们就不能做神的仆人。今天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示玛雅，他成为了这些外邦人同工来攻击自己属神的这些同工们，而且他所攻击的方式是什么呢？他所攻击的方式看起来没什么，他拒绝同工的探访，他闭门不出，他要求好像是很合理的要求，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会面。弟兄姊妹，这样一个在神殿会面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弟兄姊妹，假如我们还记得乌西亚王的例子，乌西亚王在历代志里面告诉我们说，乌西亚王强盛了以后就自高自大，自己进到圣殿里面去要献祭，祭司们来见他的时候说，这献祭烧香的事不是王的事情，他伸手指着他们，就在这伸手的这一刹那，他就长了大麻风。圣经后来就接着记载说，他这个大麻风一到死的日子都还存在，所以在长大麻风以后，他就把他的位置传给了他的儿子。所以我们来看见为什么尼西米不肯进到圣殿里面去呢？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做同工的，我们常常忘了自己的身份，我们这些做执事会主席的慢慢就干涉到这些侍奉神的事情。本来这一个讲台，本来这一位圣台的工作应该是属于这些服侍神的这些牧师，或是这些做出口的这些里面去，以后因为我们是里面的领袖，收奉献，把奉献的钱来供养这些服侍主的仆人的这些人，反而成为一个老板了，来干涉了圣殿的事情。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要记得乌西亚的例子，反而是长了大麻风。那么这时候示玛雅像尼西米所说的呢，就是要他进到神的殿里面去。但是尼西米的榜样是什么？尼西米的榜样是他记得自己的身份，他是一个神长，神殿的事情不是他的事情，他建造圣城为的是使神的殿能够有安全，而且百姓可以在神的殿祭祀，他一直记得自己的身份，他不会因为他权大势大他就忘了自己，他就要变成要来辖制当时候的祭司们，他不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他说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进入神的殿来保全生命呢？他拒绝，所以他能够做一个神的好的仆人来做工，所以他说我不进去，这是他的回答。而且他里面他有很清楚一件事情，他看见了他们原来是串通要使他进神殿，然后好来毁坏他的名声。说你看看，他不但是做了神长，他还要抓住神权，地上王权要抓，神权他也要抓。那么他拒绝了这样的事情，他因为懂得自己的身份，所以他能够拒绝这样的攻击。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才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穿上信德这些胸牌，这样可以抵挡魔鬼的火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记得尼西米的榜样，他是一个在神面前懂得自己身份的人，人家攻击他的时候，他懂得自己身份，他不越权。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呢？那些攻击他的人，正如他十四节所说的，他说我神啊，多比亚、三巴拉，这我们了解，这两个人是外邦人，还有女先知挪亚底，还有七个先知要叫我惧怕，这个是属于里面的攻击。那么他们用满的方式是什么呢？叫我依从他们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诽谤我，这是魔鬼常常所做的事情，叫我们依从他犯罪，然后他传恶言来诽谤我们。这个例子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弟兄姊妹，圣经有这样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三章，假如我们可以把撒母耳记下十三章打开来，看见有一个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要谨慎小心。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大卫儿子暗奈爱他，暗奈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他玛还是处女，暗奈以为难向他行事。暗奈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他问暗奈说，王的儿子啊，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请你告诉我。暗奈回答说，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他玛。约拿达 说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你就对他说，求父叫我妹子帕玛来，在我眼前预备食物，替给我吃，使我看见，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于是按奈躺卧装病，王来看他，他对王说，求父叫我妹子帕玛来，在我面前为我做两个饼，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那么以后事情就发生了，帕玛来做饼，按奈就玷污了他自己的妹妹。当然这个事情过后产生什么结果呢？就是他玛的哥哥亚沙龙就起来把按奈给杀了。那么这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13章第28节，他说，亚沙龙夫妇仆人说，你们注意看，按奈饮酒畅快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杀按奈，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吗？你们只管壮胆。然后亚沙龙仆人就照亚沙龙所吩咐的向按奈行了。王的众子都起来，个人骑着骡子逃跑了。30节注意看，他们还在路上，有风声传到大卫那里说，亚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王就起来撕裂衣服躺在地上，王的臣仆也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32节请注意看，大卫的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都杀了，只有安奈一个人死了，自从安奈玷污亚沙龙妹子他玛的那日，亚沙龙就定义杀安奈了。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只有安奈一人死了。你看这是约拿达的工作，他引起你犯罪，这就是魔鬼的工作，他引诱你犯罪，可是最后呢，安慰大卫王呢也是他。所以这样的同工的攻击是何等的可怕，你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如尼希米所做的，你知道自己的身份。弟兄姊妹，我们再继续看第15节到19节的时候，看见说，以路月25日城墙修完的共修52天，修造完了是不是所有攻击就停止呢？事实上攻击没有停止，因为17节就告诉我们说，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族屡次寄信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而且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而且他们也结亲，因为亚拉的儿子释迦尼的女婿并他的儿子约哈难娶了比利加儿子米苏兰的女儿为妻，而且他们常在我面前说比亚的善行，他们还传话，多比亚也来信叫我惧怕。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事情建造完成，攻击继续存在，因为门扇还没有安，所以我们会发现粉杂仍旧存在。我们就看见了这整个事工主要是对付粉杂。好，我们现在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求你来赐福给我们，主要让我们在建造你自己神的国度的时候，主要你让我们在你面前不离开本位，也让我们在你面前不离开自己的位置，不自提高自己，而且你也帮助我们能够谨慎小心，在你面前能够圣洁。主啊，你恩待每一位，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我们来复习一下尼希米记中的信息的第八讲。今天我们重新的复习了一下魔鬼的攻击，就是说仇敌的攻击当中，从外面一直攻击到最后，是攻击到越里面，也是攻击到领袖。而且我们特别在第六章里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每次仇敌们一听见了一些事情的发展，神国一些发展，他们马上就有行动来敌对。但是我们这群基督徒，我们听见上帝的声音，听见神的教导，听见的道，我们却没有去行道。而且我们也看见了一件事情，魔鬼在攻击当中他都有坚持，他们不是说一次失败两次失败三次失败他们就会停止，他们是一直要坚持。神墙虽然已经修造完成，可是呢他们攻击继续存在，因为你还有一个门闪没有安，他们也不会因为门闪看起来不重要，城墙已经有了，他们就停止攻击，而且他变本加厉的攻击。他们攻击的时候呢，他们攻击到最后，他们攻击到一个领袖里面来。而且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魔鬼怎么样来攻击领袖呢？他们是攻击领袖的方式，第一个就是让你离开本位。就我们刚刚圣经所说的，我们今天读到第六章讲说，我们在阿挪平原一个庄村里面相会，他要离开本位，而且他们来请你离开本位是很有诚意的，不但是一次，不但是两次，他们甚至连续的要求你四次，而且四次都邀请不来以后，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还有第五次，他们来攻击你最爱好的名声，攻击你这个利害，来说你要谋反这样子。那尼西米怎样来拒绝呢？他还是祷告，他完全的拒绝就换，专心来做上帝的工。而且攻击更厉害是什么呢？用内部的同工来攻击，因为混杂存在，让你进到神的殿里面，到一个不该到的地方去来攻击你。而且这攻击的里面，我们看见魔鬼的工作是像约拿达一样，一边犯你犯罪，一边来耻笑你。而且最后我们看见混杂这件事情，到最后城墙好像盖完了，但混杂继续存在，而且有许多的同工成为魔鬼的传话者，不划分界限，以至于建成了工作的困难好像继续存在。以后我们继续思考，谢谢，下次再会。